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先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的恩典是真实的、美好的。
因为你给我们的恩典是真实的、是美好的。
今天是你的日子，
今天是你的日子，
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求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求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
让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
读经听道的时候，
读经听道的时候，
都蒙圣灵的光照，
都蒙圣灵的光照，
让我们将神的话存在心中，
让我们将神的话存在心中，
反复思想，
反复思想，
让我们用神的话来对照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用神的话来对照我们的心灵，
用神的话来检讨我们的行为，
用神的话来检讨我们的行为，
用神的话来指引我们的人生，
用神的话来指引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看神的话以为宝贵，
让我们看你的话为宝贵。
所以以下的时间我们交在主的手中，
所以以下的时间我们交在主的手中，
愿圣灵带领我们，
愿圣灵带领我们，
让我们讲的听的都有圣灵的引导，
让我们讲的听的都有圣灵的引导，
让我们一同享受主你的同在和领受主你的恩典，
让我们一起享受你的同在和领受你的恩典。
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好，我们接下来要来读一段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21-29节。
我们仲读一起读哥罗西书一章21-29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我召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份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猪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这一段经文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
这段经文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
那他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谈到一个跟受苦相关的主题，
他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一个跟受苦有关的主题，
所以我们主要要讲的经文是21-24节。
所以我们主要讲的经文是21-24节。
所以24节这一节经文里面有一句话很难理解，
在24节这里有一句经文，有一句话是很难明白的，
就是保罗他说，我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就是保罗说，我要在我的肉身上面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陷。
因为这些经文可能会给人带来一些的误解，
因为这个经文可能会给人一些误解，
所以今天特别跟大家讲解这一节经文。
所以今天特别是跟大家讲解这一段经文。
大家还记得我这几次所讲的主题都在讲一个交易，
大家记不记得我这次讲的主题呢，都是有同一个教义的，
就是与基督联合，
就是同基督联合。
那今天的这一篇的信息仍然是与这个主题相关的，
今天的信息呢依然是同这个主题有关的。
也就是当我们正确的来解释和处理这一节经文里面的难题的时候，
当我们正确的解释和处理这段经文的难题的时候，
我们先要理解与基督的联合，
我们先要理解和基督的联合，
我们要从与基督的联合的这一个教义的角度来处理这一节经文，
我们要从与基督联合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经文。
那首先我们先问两个问题，
首先我们这里问两个问题，
基督的受苦不完全吗？
基督的受苦不完全吗？
如果基督的受苦是完全的，那保罗说我在我受的苦上补满基督患难的切欠，那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基督的受苦是完全的话，那保罗说我在我的肉体上面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基督的受苦不完全，那他怎么能救赎我们呢？
如果基督的受苦是不完全的，那他怎么救赎我们？
我们问第二个问题，
我们问第二个问题，
基督徒的受苦在救恩的事上有没有贡献的价值？
基督徒在受苦的受苦在救恩这件事上面有没有贡献的价值呢？
如果基督徒的受苦能够在救恩的事上有一定贡献的话，
如果基督徒的受苦在救恩这件事上是有一定贡献的话呢，
那我们就不能讲靠恩得救了，
我们就不可以讲话靠恩典得救。
但是圣经显然告诉我们得救完全是靠恩典，
但圣经显而易见告诉我们救恩的，我们的得救全部是靠救恩。
我们在得救的事上我们没有丝毫的贡献，
在得救的事上我们没有丝毫的贡献。
但是保罗在这里明明讲到他在肉身所受的苦是为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但是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他在肉身上面的受苦呢是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所以这就给我们带来困扰，
那这个就令我们有些困惑了。
到底应当如何理解这节经文，
我们究竟怎样去理解这段经文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天主教的解释，
我们先看一下天主教的解释。
我们知道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繁杂的复杂的繁荣的那些繁文缛节的那些礼仪，
天主教里有很多复杂的繁杂的繁文礼仪，
特别在早期教会的时代就出现一个礼仪，
特别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礼仪，
叫补赎礼，
叫做补赎礼。
那当时产生补赎礼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产生这个补赎礼的时候是什么状况？
就是当一些信徒他们犯了一些特别的罪的时候，
就是当信徒犯了一些罪的时候，
然后教会的主教们呢就要责备他们管教他们，
那教会的主教呢就会责备他们管教他们，
就会让他们要去活出悔改的表现来，
就要他们活出悔改的表现来。
但是呢这个是要有具体的行动的，
但这个要具体的行动的
就是说你犯了罪你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还不够，
即是犯了罪你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都还不够的，
你得在众人的面前表现出你真的离开那个罪，你真的悔改了，
你要在众人面前真的表现出你离开了罪了，你真的悔改了。
于是呢教会就会开一些清单给那些犯罪的人，
于是教会就会开一些清单给那些犯罪的人。
那这个每一间教会做的做法都不完全一样，
这个呢每一个教会的做法都不是完全一样，
每一个主教的观念都不完全一样，
每一个主教的观念都不是完全一样
这就是补赎礼在教会历史上的来源，
这个就是补赎礼在教会历史上的来源。
但是呢早期教会这种做法跟赎罪没有丝毫关系，
但是早期教会这个做法呢跟赎罪没有丝毫的关系，
但是这个观念到了后来中世纪的这个天主教的国教时期，
但是这个观念去到天主教中世纪的国教时代
慢慢就开始变味了，
慢慢就改变了。
于是有很多天主教的神学家们就把这个发展成一个跟赎罪相关的教义。
很多神学家呢就将这个发展成为一个赎罪的教义
啊，但是他们要建立这个教义，他们要找到圣经的支持。
他们要建立这样东西，他们要找到圣经的支持。
所以天主教呢就喜欢引用这一节经文来支持他们的教义。
所以天主教呢就很喜欢用这一节经文来支持他们这个做法。
所以这节经文是天主教的神学里面引用来支持他们的补赎礼的教义的经文之一。
所以这一节经文是基督教用来支持他们补赎礼的教义的一节经文。
好，那很显然我们今天不是天主教，我们是基督教，我们不赞成他们的观点。
很显然我们是基督教，我们不是天主教，我们不赞成他这个观点。
那我们也不赞成他们对这节经文的这种解释。
我们都不赞成他们对这一节经文的解释。
那我们如何来解释这节经文？
那我们怎样解释这节经文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
我们先看第一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足以驳斥天主教的观点。
第一点就足以驳斥天主教这个观点。
就是基督的受苦是完全的。
基督的受苦是完全的。
既然基督的受苦是完全的，那我们在救恩的事上就不需要我们的受苦去做贡献。
既然基督的受苦是完全的话，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去补足他这个救赎。
我们先回到经文。
我们先回到经文。
这个经文在22节这样说。
经文在22节这样说。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但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你看这里上文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与神和好，靠的是基督肉身的受死。
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能够同神和好就是靠着基督肉身的受死。
也就是说在救恩的事上呢，单单基督的牺牲，基督的受苦就足以救赎我们了。
即使在救恩上面呢，单单基督的受苦，基督的牺牲就足够救赎我们。
啊，但是我们除了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之外呢？
但除了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从整本圣经的其他的教导来证实基督受苦的完备性。
我们亦都可以从整本圣经去证实基督受苦的完备性。
所以，基督的受苦是为了救赎他的选民。
基督的受苦是为了救赎他的选民。
这是圣经清楚教导的真理。
这个是圣经清楚教导的真理。
在马可福音的10章45节这样说。
马可福音4章15节这么说。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当天使向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显现的时候，
当天使向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显现的时候，
天使对他说：“你只管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
天使同他讲：“你只管，你就是将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了。”
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你要给他，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你要将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在罪恶里面救赎出来。
所以基督来不是救所有的人，只救他的百姓。
所以基督来不是救所有的人，他只是救他自己的百姓。
但基督来怎么救我呢？救他的选民呢？
但是基督来怎样救我，救他的选民呢？
是要借着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是要藉着在十架上面的牺牲。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是献祭。
而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基督的死是一个献祭。
主耶稣说：神啊，我来了。
主耶稣基督说：神要我来。
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
你曾经为我预备了身体。
要让我借着这身体当作祭物献上。
要我借着这个身体当作祭物献上。
这个经文记载在希伯来书第10章。
这个经文记在希伯来书第十章。
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称作一个献祭。
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死就称作一个献祭，
一个完美的献祭，
一个完美的献祭，
一个完美的赎罪祭，
一个完美的赎罪祭。
所以如果基督的受苦还不完备，那他就不具备救赎我们的能力和条件。
所以如果基督的受苦受死是不完备的话，他就不足以能够救赎我们。
但圣经多处的宣告耶稣基督的受苦是为了救赎我们而付出的代价。
但圣经多次宣告耶稣基督的受死是为了救赎我们付出的代价。
主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
主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下，
这是极大的降卑，
这个极大的降卑。
从他离开天上进到玛利亚的身体里面那一刻，他就进入了受苦的状态。
从他在天上进入去玛利亚的身体那一刻中，他就开始进入了受苦的状态。
但是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是他受苦的最沉重、最黑暗、最痛苦的那个时刻。
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这刻中是最沉重的、最受苦的、最黑暗的。
但是根据使徒信经说，他死后埋葬降在阴间。
按使徒信经讲，他死后埋葬了在阴间。
那他降在阴间就是他降卑的最低点。
他降在阴间就是他降卑的最低点。
所以主耶稣的受苦是一生的。
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受苦是一生。
他从生到死都是在处在受苦的状态里面。
从生到死都是处在受苦的状态。
但是他这样的受苦就是他要付出的一个代价。
他这样受罪受苦，他要付出一个代价。
他要借着付出这样的代价来救赎他的百姓。
他要借着这样的受苦去救赎他的百姓。
所以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基督亲自的在他的身体上和他的灵魂上担当了来自上帝的愤怒。
所以基督在他的身体和灵魂上面单独的承担了上帝的愤怒，
因他代替我们承受了来自上帝的愤怒和咒诅。
他为我们承受了上帝而来的愤怒和咒诅，
我们才被免去不用承受来自上帝的愤怒和咒诅。
我们才能够被免去不用承受上帝的愤怒和咒诅。
我们可以来看几处经文。
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这样说。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这样讲。
他被挂在木头上。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
死我们在罪上死，就能够在义上活。
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的三章十八节这样说。
我们再看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因为基督以此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为要引我们去神的面前。
再来看提摩太前书的二章六节。
再看提摩太前书的二章六节。
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
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
再来看以弗所书的五章二节。
再看以弗所书五章二节。
基督爱我们。
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
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再来看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
再看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
因为他一次献祭。
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再来看约翰一书四章十节。
我们再看约翰一书四章十节。
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差他的儿子，
差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这就是爱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基督虽然无罪，但是却为我们的罪而死。
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基督虽然无罪，但是他为我们的罪而死。
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这样说，
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这样说，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所以这些的经文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基督受苦的完备性，
这些经文已经充分证明了基督受苦的完备性。
不仅如此，基督死的方式很特别，
不单止这样，基督死的方式都很特别，
他是被钉于十字架，
他被钉在十字架。
在罗马，在基督生活的那个时代，被钉于十字架是那个时代最残酷的酷刑，
在基督的时代被钉十字架是最残酷的刑罚。
这样我们就知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那是代表他替我们承受了咒诅。
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就是代替我们承受这个咒诅。
我们来看两处经文，
我们来看两次经文。
生命记的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这样说，
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这样说，
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
他的尸首不可以留在木头上面过夜，
必要当日将他埋葬，
一定要当日就将他埋葬，
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
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
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
因为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
这一处经文出自摩西五经，
这节经文出自摩西五经，
就是在摩西的时代所为以色列人写下的律法，
就是摩西为以色列人写上的律法。
上帝在这里清楚地告诉，凡是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上帝讲得清楚，凡是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被咒诅的。
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
我们再看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说，
因为经上记着，
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在这里保罗在加拉太书就是引用了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的经文，
在这里保罗用在加拉太书里就是引用了生命记的二十一章二十三节。
那保罗引用这一节的经文来解释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代替我们承受了咒诅，
保罗用这一段的经文是解释到基督的死是代替了我们受的咒诅。
那主耶稣为我们受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是什么时候开始啊？
刚才已经说了，是从他降生的那一个时刻，
刚才已经说了，在他降生的时刻，
当他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躺卧在冰冷简陋的马槽里，
他出世的时候降生在简陋冰冷的马槽里，
他第八天受过痛苦的割礼，
第八日受过痛苦的割礼，
在两岁以内就被希律王追杀，又逃到埃及又逃回来，
两岁以内就被希律王追杀，逃去埃及又逃回来。
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贫穷和平凡卑微当中成长，
青少年在平凡卑微中成长，
他受洗之后在旷野忍受面临了四十天的禁食，四十天的属灵征战，四十天的痛苦的挣扎。
他受洗之后在旷野经历了四十天的饥饿，经历了属灵的挑战的引诱。
后来他被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们毁谤攻击陷害，
后来他被法利赛人围困攻击陷害，
被他心爱的门徒出卖，
被他心爱的门徒出卖，
这一切都是他受痛苦的过程，
这一切都是他受痛苦的过程，
所以他的一生就是受苦的一生，
所以他一生就是受苦的一生。
那耶稣知道在十字架上他将要受什么样的痛苦吗？
耶稣知唔知道佢喺十字架上要受啲乜嘢痛苦呢？
他清楚知道。
佢清楚知道。
在马可福音。
喺马可福音。
曾经主耶稣三次告诉他的门徒。
主耶稣基督曾经三次嘅话俾佢嘅门徒听。
他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
他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
受文士、祭司、长老许多的苦。
受文士、祭司、长老许多的苦。
并且被他们杀害。
而且会被他们杀害。
但是第三天复活。
但第三天复活。
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曾经三次对他的门徒说这样的话。
在马可福音里面话俾我哋听，主耶稣基督三次同门徒讲咁嘅嘢。
显然他清楚知道他要走的道路。
显然佢清楚知道佢要走嘅道路。
他知道摆在他前面的就是痛苦。
佢知道摆喺佢前面嘅就系痛苦。
他在克西马尼的祷告足以说明。
佢祷告主。
他在克西马尼园三次的祷告足以说明这一点。
他在克西马尼园三次祷告，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主，清楚讲明了这一点。
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就是清楚知道他将要上十字架受痛苦。
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清楚知道他要上十字架，要受苦。
但是这个痛苦是最深的痛苦。
但这个痛苦是最深的痛苦，
又是不能免去的痛苦，
亦都是不能免去的痛苦，
是必须要面对的痛苦，
是必须要面对的痛苦。
所以他的内心有极大的挣扎，
所以他内心有很大的挣扎，
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挣扎里面，他去向神祷告。
所以在这么大的痛苦挣扎里面，他向神祷告。
他的祷告是宣布一个事实，
他的祷告宣布一个事实，
将要受苦的事实，
将要受苦的事实。
他的祷告是宣告一个真理，宣告一个真理。
他的祷告是宣告一个真理。
他所受的苦是出于父神的旨意。
他所受的苦是出于父神的旨意。
他的祷告是树立一个榜样。
他的祷告树立了一个榜样。
告诉他的门徒。
告诉他的门徒听。
他必须要受苦。
他必须要受苦。
就算他去祷告这个苦还是要受。
就是他祷告这个苦依然要受。
所以他的祷告就是在表现和肯定他对父神的顺服。
所以他的祷告就是表现他对父神的顺服。
他的祷告就是在告诉大家他没有退缩。
他的祷告就告诉大家他不会退缩。
所以这一切都在为基督的受苦作证记。
这一切都是为基督的受苦作证。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基督耶稣的死是他受苦里面最关键的部分。
基督耶稣的死是他受苦最关键的一部分。
因为罪进入世界就带来了死亡。
因为罪入世间带来的就是死亡。
主耶稣来要解决死亡的问题。
主耶稣基督来要解决死亡的问题。
他也要解决罪的问题。
也都要解决罪的问题。
所以他以他的死来解决罪的问题。
所以他以他的死来解决罪的问题。
他以他的复活来解决死的问题。
他以他的复活来解决死的问题。
在亚当的生命里面。
还
是罪进到他的生命里面，就将他的生命带到死亡当中。
在亚当的生命里面，
罪先进到他的生命，然后把他的生命带到死亡当中。
罪进入他的生命，然后将他的生命带到死亡当中。
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了。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了。
他借着他的死，把我们罪的问题带到死亡里面。
他将藉着他将我们死的问题罪的问题带到死亡里面。
但是他从死里复活就解决了我们死亡的问题。
但是他在复活就解决了我们死亡的问题。
所以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完完全全在乎基督的受苦。
所以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完完全全在乎基督的受苦。
哎，我们讲了这么多，已经充分的清楚的说明了基督的受苦是完备的，没有缺欠的。
我们讲了这么多，已经是完全证明了基督的受苦是完备的，是没有缺欠的。
所以我们单讲的这一点就可以足以驳倒驳斥天主教的观点。
我们只是讲这一点就足以可以驳斥到天主教的观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方面。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方面，
以基督联合的重要。
与基督联合的重要。
以基督联合这个教义会帮助我们正确的来理解这些经文。
与基督联合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去理解这个教义和经文。
因为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文并不是在讲主耶稣的受苦。
因为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文并不是讲基督的受苦，
而是在讲基督徒的受苦，
是讲基督徒的受苦。
甚至保罗是在讲他自己的受苦，
甚至乎保罗是讲他自己的受苦。
但是保罗要告诉这些哥罗西的信徒们，
但是保罗要告诉这些哥罗西的信徒听，
保罗要让他们知道他所受的苦原来与教会有关，与他们有关，甚至与基督有关。
保罗要告诉他们，他受的苦和教会有关，和基督有关，甚至乎和他们有关。
这是关键，
这个是个关键。
如果我们明白与基督联合的意义，
如果我们明白与基督联合的意义，
那你就应当知道基督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与我们相关的。
你就应该知道基督所经历的一切都和我们有关的，
或者说基督所经历的一切我们都有份其中，
或者基督所经历的一切我们都有份在其中，
或者说基督所受苦所带来的救赎的果效都是为了我们，
基督受苦所带来的果效为了我们。
曾经有经文多处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与基督同死。
曾经有经文多处地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同死。
我们与基督同复活。
我们与基督同复活。
我们与基督一同升天。
我们与基督一同升天。
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我们与基督一起坐在天上。
这个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三章。
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三章。
所以大家想，我们现在明明还活在世上，我还在活着，我们怎么会与他同死呢？
我们想，我们明明活在啊，为什么我们会同他同死呢？
他已经升天坐在天上，我们明明活在地上，怎么说我们跟他一同坐在天上呢？
他明明升了天，我们明明在地上，为什么说我们和他天上一起坐着呢？
对不对？这些经文表面上看是难以理解的。
对不对？这些经文表面上看来是很难明的。
所以要正确理解这样的经文，你就得先理解与基督的联合。
所以要正确地去理解这些经文，就先要理解与基督联合。
那与基督的联合主要是盟约的联合。
和基督联合主要就是盟约的联合。
另外就是属灵的联合。
另外就是属灵的联合。
属灵的联合就是说这是圣灵内在的工作，是圣灵做成的。
属灵的联合就即是联合，就即是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造成的。
所以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也是被基督救赎的。
我们属于基督，也都是被基督救赎的。
圣灵将我们与基督连在了一起。
圣灵将我们和基督连在一起。
那既然我们与基督是联合的，是合一的。
既然我们和基督是联合的，是合一的。
既然基督所经历的一切跟我们有关。
既然基督所经历的一切跟我们有关。
那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也都与基督有关。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也都跟基督有关。
在这个方面，圣经有很形象的比喻。
在这个方面呢，圣经有很形象的比喻。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
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
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
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
这就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这个就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跟基督是分不开的。
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和基督分不开。
如同头跟身体一样，怎么能分开呢？
就好像头和身体那样，怎么分开？
一个没有头的身体，你的手会动吗？
一个没头的身体，手动不动？
你的脚会动吗？
脚动不动？
你需要你这个头大脑来指挥你吗？对不对？
你要用大脑来指挥你嘛。
但是如果一个没有身体的头有用吗？
但如果一个没身体的头又有没有用啊？
所以这个形象化的比喻已经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是联合的。
所以这个这么形象化的比喻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和基督是联合的。
好，我们回到我们讲的受苦的主题来。
我们回到我们受苦的主题。
基督的受苦与我们有关。
基督的受苦与我们有关。
接下来我们就要反过来说，我们的受苦也跟基督有关。
跟着我们反过来讲，我们说我们的受苦与基督都有关。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方面。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第三方面。
基督徒受苦的价值。
基督徒受苦的价值。
我们先来看看主耶稣他自己的教导。
我们先看看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大家所熟悉的登山宝训。
大家熟悉的登山宝训。
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主耶稣基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明显就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明显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每一个他的门徒在世上必须受苦。
每一个他的门徒在世上必然受苦。
我们做基督徒好多年了，大家可能都知道基督徒的符号就是爱。
我们做了基督徒这么多年了，我们都知道基督徒的符号就是爱。
基督徒的标记就是爱。
基督徒的标记就是爱。
其实基督徒的内本质内容是苦。
其实基督徒的本质内容是苦。
大家看一看其他所有的宗教，他们之所以要信宗教，要拜他们的神，其目的就是为了逃避苦难，脱离苦难。
你看其他宗教，他们为什么拜他们的偶像，就是为了要脱离苦难，逃避苦难。
唯独基督徒不一样。
但基督徒不一样。
基督徒是预备自己去面对苦难。
基督徒预备自己去面对苦难。
所以如果你来信耶稣就是为了不要受苦的话，你这个出发点就错了。
所以如果你来信基督是为了不用受苦的话，你的出发点就错了。
真正的基督徒是预备自己来受苦。
真正基督徒他预备自己去受苦。
为什么？
为什么？
主耶稣的受苦是为了救赎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受苦是为了救赎我们。
那我们的受苦为了什么？
我们受苦为了什么？
我们的受苦就是为了见证基督的受苦。
我们的受苦是为了见证基督的受苦。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啊？
就是借着我们的受苦去表明基督的受苦是有价值的。
是藉着我们的受苦去表明基督的受苦是有价值的。
因为在基督徒的受苦当中最有价值的苦是什么？我想大家都知道。
因为在基督徒受苦里面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呀？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思想一下，基督徒一般在什么状况下受苦？
我们想一下，基督徒在什么状况下受苦？
在我们去对付罪恶的时候要受苦，对不对？
在我们对付罪恶的时候要受苦，是吗？
我们在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我们不妥协，这是受苦。
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我们不妥协，这个就是受苦。
在我们面对别人对我们不公的时候，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忍耐，我们没有以恶以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受苦，对不对？
当人家恶意攻击我们，我们忍耐，我们不会以牙还牙以牙还牙，这个就是受苦，是吗？
当我们奉主的名到那个不信主的人、非基督徒的人社区里面去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受到他们的抵挡、拒绝、回谤、拦阻，我们要忍受，这是受苦，对不对？
当我们去到一些非基督徒里面，我们向他传福音，受他们的抵挡、拦阻、毁谤，这个就是受苦，是吗？
所以基督徒所受的这一切苦的价值就在于他在为基督所受的苦做见证。
所以基督徒受苦的价值就是为了基督受苦作见证。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基督所受的苦作为根基的话，我们所受的这一切的苦都没有丝毫价值。
所以如果没有基督受苦作为根基的话，我们所受的一切苦都没有价值。
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在受逼迫的时候，在苦难中的时候，要祷告，要欢喜，要喜乐。
所以基督告诉我们，当我们受逼迫受苦的时候，我们要欢喜，要祷告，要喜乐。
主耶稣和使徒保罗都教导我们，
主基督和保罗都教导我们，
要为那咒诅我们的人祝福，
要为那些咒诅我们的人祝福，
为我们的仇敌祷告，
为我们的仇敌祷告。
所以基督徒在地上就是要受苦的。
所以基督徒在地上是要受苦。
所以我们的受苦不是一件卑贱的事情。
我们的受苦不是一件卑贱的事，
不是不光彩的事情，
不是不光彩的事。
基督徒受苦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基督徒受苦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就像主耶稣受苦一样是一件荣耀的事，
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受苦是一件荣耀的事。
因为当主耶稣受完痛苦以后，他将复活，进入到永远的荣耀当中。
所以主耶稣基督受完苦之后，他进入永远的荣耀当中。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就是这样祷告的。
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是这样祷告的，
他说：父啊，我荣耀了你。
他说：父啊，我荣耀你。
你交给我的事都做了。
你交给我的事都做了。
我将要进到荣耀当中，就是从前你与我一同的荣耀。
我要进入荣耀里面，就是同你一起进入荣耀，就是同你一起享受荣耀。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知道。
我们最终极的盼望就是天国的荣耀。
我们最终极的盼望就是天国的荣耀。
我们将来都要进入到那永恒的、无尽止的那个完美的上帝的荣耀当中。
我们以后都要进入完美的上帝里面，是无止境的荣耀当中。
但是在进入荣耀之前，必须要受苦。
但是进入荣耀之前，我们要受苦。
所以受苦也是基督徒的标记之一。
所以受苦都是基督徒的标记。
基督的教会从五旬节开始直到现在，
基督的教会从古开始到现在，
从来没有停止过受苦，
从来没有受过停止受苦。
但是基督的教会从来没有停止发展，
但基督的教会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发展，
从来没有停止前进，
从来没有停止过前进。
所以基督的教会在地上就是以受苦的方式来影响这个世界，来为基督做见证。
所以基督的教会就是以受苦作为见证，以来影响这个世界。
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
我们基督徒都是这样。
好，我们回到经文，
我们看回经文。
保罗说：我在肉身所受的苦是为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他说我肉身受的苦是为了补满基督在患难里面的缺欠。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奥古斯丁，就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对这节经文的解释。
我们看看奥古斯丁对这一节经文的解释。
他这样说，
他这样说：
基督所受的苦难唯独是他自己受的，
基督所受的苦难只是得他自己受，
因他是教会的头，
因为他是教会的头。
另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
基督和教会一起受苦，
基督和教会一起受苦，
因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保罗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所以保罗说我要在我肉身上面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欠。
基督受苦是为了我们，基督所受的苦我们有份，
基督受苦为了我们，基督的受苦我们有份。
但是当我们今天在受苦的时候呢，
当我们今天受苦的时候呢，
基督与我们同在，
基督和我们同在，
基督理解我们，
基督理解我们，
同情我们，
同情我们，
与我们一同在受苦当中，
和我们一起受苦当中。
这就是对我们的安慰，
这个就是对我们的安慰，
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并不孤单，
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受苦当中并不孤单。
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不是孤独一人，
我们受苦的时候不是孤独一个人，
我们受苦的时候有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受苦的时候有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所受的苦都被主算在账上，
我们受的苦都被主记在他的账上，
都被主肯定，
都被主肯定，
都被主纪念，
被主纪念。
这就是在告诉我们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虽然基督在天上我们在地上，但是我们跟基督是联合的，
虽然基督在天上我们在地上，但我们和基督是联合的。
如果我们正确地明白了基督徒受苦的意义，
如果我们正确明白了基督徒受苦的意义，
我们如果也正确地明理解了这节经文的表达，
我们正确明白了这段经文的表达，
弟兄姊妹，那将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这个就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受苦是有价值的，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受苦是有价值的，
是被主肯定的，
是被主肯定的，
在苦难中有主的同在和安慰，
在苦难中有主的同在和安慰，
当苦难过后将要进入到荣耀当中，
苦难过后我们要进入荣耀当中，
所以这样我们才有勇气和信心面对苦难的今生，
所以在这一个这样我们才有勇气去面对苦难的今生。
简而言之，
简而言之，
当我们在患难的试炼中时，
当我们在患难的试炼中，
一定要思想与基督的联合，
一定要想与基督联合，
一定要肯定知道相信他与你同在，
一定要相信这一样东西，他和你同在。
好，最后弟兄姊妹，愿我们都能正确的和中肯的来看待我们所受的患难。
最后弟兄姊妹，愿我们都能够正确的中肯的来看待我们所受的患难。
我们对我们所受的患难既不高估也不贬，既不高估也不贬低。
我们对我们所受的患难不需要高估也都不需要贬低。
我们按照神所安排的活在我们的处境当中，荣耀他的名。
我们就按神安排给我们的那个处境，我们荣耀他的名。
愿主祝福大家。
愿主祝福大家。
阿们。
阿们。